目前我们国内中国最大的人数最多的影响面最广的后台最硬的最大的而且最迷惑人的最叫人看不清楚的最叫人不小心不谨慎不陷在他的网罗当中的异端，中国最大且最迷惑人的异端，你说是什么？有人说是散电派，有人说是三字会啊，散电派是不是异端？
是的，
邪教啊，也算异端，也算邪教。但是标准答案呢、啊？是。进邮教，进邮教就是三字会。好，这个结论啊，中国最大且最迷惑人的异端是三字会，进邮教。这个结论，也许有些人一时无法接受，有没有？
哎呦，
什么什么三字会异端呢？这个话过分了吧，太严重了吧，我不能接受。不要紧啊，如果你一时无法接纳呢，不要紧，我们继续的查考，我们以圣经为本，回到圣经，我们继续来看看。好，首先我们看看最大三字会是最大的，因为它人数最多，影响面广，是不是啊？也许在农村还好一点，在大城市里头，尤其是北京啊、上海啊、在一些京都里头啊、合肥啊、南京啊这些大城市里头，三字几乎是独家专利。从东北所认识那个城市呢，从四周围200多个三字的聚会点，我们是唯一的家庭教会，被他们包围了，团团围住。他们是最大的，人数最多的，是不是啊？最大，对不对？
对。
好，那么三字会是最迷惑人的异端。哎呦，这个话很重啊，从何说起？最迷惑人的异端，有一些异端呢并不十分迷惑人，譬如你们刚说的散电派。散电派迷不迷惑人？我说并不十分迷惑人，除非你打到一个地步。因为散电派的教导是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来了，而且还是个什么，是个女的嘞，哎呀，笑死人了，太荒唐了，是吧？这么离谱的教导你一眼就看穿了，他狐狸尾巴就在外头晃啊，并不迷惑人啊，除非呢有些人贪财呀、贪小便宜，他才会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圣经根基的，就不会受迷惑，对不对？所以散电派并不十分迷惑人，因为他的错误太明显、太荒唐了，狐狸尾巴在外头晃，并不迷惑人。但是有一些异端比较迷惑人，譬如你听说过三班仆人派没有？啊，没听过，有人听过啊？三班仆人是河南的徐胜光所发起的。三班仆人派、他们迷惑人呢是有步骤的。三班仆人有大仆人，还有中仆人，还有小仆人。大仆人他们说是5000两的，中仆人是2000两的，小仆人是1000两。三班仆人派他们迷惑人是有步骤、有计划，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把你拉到那个异端的网罗和陷阱当中。第一步，三班仆人迷惑人，第一步他们猜派小仆人出来。小仆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啊，这些人啊，哎呀，气家舍业，能说会道，圣经背的滚瓜烂熟啊。哦，就没看，哇，你看哦，小小年纪轻轻的，哎呀，那么爱主，圣经背那么熟，哎呀，一祷告啊，通宵祷告啊，哎呀，讲圣经讲的那么流利啊，还讲的是因信称义啊，弟兄姊妹就受感动了。哎，我们接待，当然接待。哦，他们说我们是小仆人，我们只有1000两，我们答的不是啊，在我们上面还有中仆人，恩赐更大。接待接待。一旦接待了中仆人呢，那个狐狸尾巴呢就稍微露出来一点点啊。中仆人一来就说摩西已经来了，哦，摩西来了，以利亚也来了，哦， 而且来了还要收奉献，那么一来就收奉献，有点不对劲儿，狐狸尾巴稍微暴露一点点，开始有一点点啊露马脚了啊，但是他讲的也挺好的，能说会道理。你说好好，我们接待接了，好，一旦你接待中仆人，中仆人说了我们不行，我们上面还有大仆人徐圣光啊，他可厉害了哦，你说接待接了，一旦接待大仆人，那个狐狸尾巴才完全的露出来啊，那个大仆人呢，在他来之前，先要造一个制圣所。什么叫制圣所呢？在东北啊，知道东北有炕，晚上睡觉的炕，他们在炕的下面挖个洞，秘密通道啊，那叫制圣所。万一呢，公安局来抓人的时候，大仆人就溜跑了。大仆人一来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徐圣光，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而且你们都要奉献，不奉献就不得救，不能奉献到别的教会，要奉献给我，因为我是基督的代表。哦，那个时候狐狸尾巴才完全的暴露出来，看到没有？三班仆人迷惑人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比较迷惑人，一步步的把人带到那个异端的陷阱当中。三次会金牛教是最大而且最迷惑人的异端，因为三次会里头不是三个班次，三次会里头有四个不同的层次。让我们来看看三次会金牛教的内幕如何。三次会的内幕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好，首先呢，三次会的最高阶层，一二三次，一二三，最高阶层是谁呀？三次会的最高领导，最高阶层就是耶罗伯安王，耶王，耶罗伯安王啊。就信仰来说呢，他信不信上帝？他是无神论的啊，无神派的掌权者，无神派的掌权者啊，他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猴子变的，劳动创造人，他是无神论的，他是掌权的，在他下面有啊国务院啊、统战部啊、宗教局啊，这些都是无神论的，不相信上帝的啊。他们制定宗教政策啊、颁定啊宗教法规啊，他们是掌握实权的。好、啊，耶罗伯安王的无神派的掌权者是三自会的最高阶层。好、啊，一共有四个阶层，我们再继续看看三自会的内幕。第二个阶层呢是下面的神学院。神学院目前呢，在我们国内有17所神学院校啊，在啊、武汉有武汉神学院啊，还有在啊、成都，还有在杭州，还有在啊、南京，还有在上海，一共有17所神学院校，三次所办的神学院，其中呢最高学府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是这17所神学院校当中的最高的学府。好，金陵神学院的院长呢是丁光旭，他也是三次两会的荣誉主席，曾经是正主席，现在呢他成了荣誉主席，现在是罗冠宗代替的，罗冠宗啊。好，金陵神学院的副院长呢叫做陈泽明啊，还有三次会的发起人叫做吴耀宗，我们昨天都提到吴耀宗。好，这些人呢，这些就信仰来说是不是无神论的？不是，他们嘴巴说信神，但是心里头不信，这样的人叫做什么呢？叫做现代派，或者呢称之为新派，新旧的新，现代派或是新派的，或者称之为社会福音派。哦，他们是投机者。 真正的信仰，但是呢他们混到教会里头，混到三字会里头，做院长啊，做主席啊，做主任啊，啊，做教授啊，混到里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是投机分子，是现代派的投机者。好，吴耀宗，你记得我们昨天讲到吴耀宗，他信不信？他根本就不信，他是一个赤裸裸的现代派的假先知、假传道人。而丁光旭，吴耀宗的接班人，三字会的第二任主席丁光旭，比他的前身吴耀宗，比吴耀宗更聪明。与其说更聪明呢，不如说丁光旭更狡猾。为什么？吴耀宗是一个赤裸裸的现代派，他不信就说不信，他说我不信童女生子，我不信道成肉身，我不信基督复活，我也不信基督再来，他不信就说不信。但是丁光旭先生呢，嘴巴说我信，我信耶稣，我信基督，我信复活，我信童女生子，我信神迹奇事，嘴巴说信啊信啊，但是他心里头压根儿是一个现代派的无神论者，他根本就不信，但是他嘴巴说信信，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这不是我无中生有诽谤丁光旭先生，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在最近四五年，丁光旭先生他已经80多岁，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丁光旭文集》，就是他把他所有的一辈子所有写过的文章都收集起来，在一本书里头，《丁光旭文集》，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世俗》，世俗。好，这篇文章呢，是他在1982年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的讲章，我读给大家听。丁光旭先生说到，在复活节讲到的时候，他说复活的事实，人们不太清楚，好，但是有10亿人认为复活所代表的真理很深远，复活所代表的真理很深远，这个违反常识的信仰2000年来没有磨灭，尽管谁也讲不清楚，但是要把它复活一笔勾销的话，那是不能允许的。听明白了没有？
听不明白。
一方面他说复活是什么？是事实。复活是什么？另一方面他又怎么说？人们不太清楚。他又说什么？这是个违反常识的信仰。他又说谁也讲不清楚。哎，如果复活是事实是真理，那清楚不清楚？那违反不违反常识？不违反。一方面哦，复活是真理，复活是事实，一方面谁也讲不清楚，我丁光俊啊，我丁主教丁牧师都讲不清楚啊，这违反常识，这不是一口两舌，自相矛盾，模棱两可吗？你说他伟大不伟大啊，这只老狐狸。然后他又说了，但是有10亿人相信，所以要一笔勾销的话，那是不能允许的。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人呐、啊，世界上几乎有1/5的人口都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么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然这么多人信了，我们也信吧。好，他又进一步，他举个例子啊，他说基督教外也有接近复活的思想。诗人唐克家在一首有的人这首诗里头，他说了，有的人活的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举个例子，他说闻一多，闻一多晓得吧，他死了以后呢，诗人郭沫若先生为闻一多写了一段话，他说呢，中国也快要天亮了，普天四海
将要看到无数的金的、石头的、石膏的、木头的闻一多。闻一多啊，你是一粒健康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天亮啊，永永远远将有无数的活着的闻一多。闻一多不活喽，活在哪里？石膏里、木头里、金子里、银子里、石膏像里啊，就像雷锋一样，雷锋永远活着，活在哪里？人们的心目中，这叫做精神复活。这精神复活跟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埋葬了又从肉身复活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两码事。圣经不是说吗？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丁光俊先生嘴巴承不承认耶稣是主？承认啊，哦，是主啊，丁主教啊，丁牧师啊，啊，三自两会主席啊，哎呦，中国基督教最高领导，嘴巴说是主是主，但他心里头相不相信你耶稣肉身复活啦？那么你说丁光俊先生得救没有？
没有，
没有。他是个假主教、假牧师、假烟、假药、假酒、假钱，还有个假牧师丁光俊，冒牌货，假的。最近呢，丁光俊又发表文章，他说呢，他说淡化丁性称义和淡化性和不性之间的对立，这是他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听明白没有？淡化，淡化，冷淡的淡，淡化阴性称义啊。他说哎呀，你这太过分了啊，信的就得救，不信就不得救，那难道雷锋不得救？雷锋做那么多好事都不得救，老子、孔子、孟子都不得救，他不信耶稣就不得救，这些大好人都不得救啊。不要说阴性称义了，我们要淡化，要变成因爱称义。谁有爱心谁就得救，谁做好事谁就得救，淡化阴性称义。还有要除掉信和不信的对立，哎，都一家人，管你信的和不信的，可以同居得，光明和黑暗可以相交，基督和比列都是一家人。这是丁光俊，这样的人叫做什么？现代派。我们再看陈泽明，陈泽明是南京精灵神学院的副院长，啊，他曾经呢在南京大学教过书。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南京大学读书，啊，他说的，他听到陈泽明讲道，啊，去教课。陈泽明说，耶稣基督是真善美的化身，听明白没有？耶稣基督是真善美的化身，换句话说，没有这个真人真事。这是陈泽明，南京精灵神学院的副院长，他们都是现代派的什么投机者。还有现在三自两会的主席罗贯中啊、吴耀宗、丁光俊、陈泽明罗，这些人在神学院里头占高位的人都是没有信仰。当然啊，神学院里头也许也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的是信耶稣的啊，真正重生得救，但是这样的人在神学院里头是没有势力的，是做尾巴的。而现代派的假先知在神学院却是当头的、当院长的、当主席的、当老大的。好，这是第二个阶层。我们再看第三个阶层，第三个阶层是下面的三字堂点、三字会、三字礼拜堂、三字堂点里的传道人。哦，当然啊，宗教局无神派的掌权者、统战部啊、宗教局，他们安立了一些有名无实的假信徒做牧师、做传道人，有没有？哦，拿钱买的，有一些是假的，根本不信的，没有信仰啊，是现代派的。哦，他们同时也按了一些卖祖卖友的犹大，有没有？但是同时，请问宗教局有没有按了一些真信耶稣的人做牧师啊、做传道人啊？有没有？也有啊，哦，也有。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哦，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信仰的？哦，这样的人叫做什么派？福音派。 啊，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因信称义，也是相信圣经啊，也是从神得救的啊，跟我们一样相信童女生子，相信神迹奇事，相信基督再来等等，这些是福音派的什么者呢？错，
邪者。
他们明明知道三次是牛头马面，但是因得或者因得惧怕，或者因得自己的生活问题，就委曲求全，卖国求荣啊，就点头了，好好，我加入吧，跟个鸡巴挂个牌吧。哎呦，好吓死人了，我不参加三次要抓的，要罚钱的，哎呦，要坐牢的，哎呦，还有一些老传道人呢、他们在解放的时候啊、在文化大革命曾经为主受过苦啊，哎呀，曾经被抓过，吓坏了，一刀被蛇咬，十年怕精神都吓坏了，他们就因着惧怕参加三次，或者因着个人的生活问题啊，要怎么办呢？啊，传道也不能够不吃不穿做神仙呐、啊！哎，进了三次给你发工资，有没有？啊，封你做长老啊、牧师啊，每个月给你钱，还给你配几房子呢？生活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就妥协了。因着惧怕，或者因着自己生活这些，虽然他们是我们的弟兄，虽然是从神得救的，传的是福音，但是他们妥协了信仰，委曲求全了，参加了三次。好，我称这些人。三次会三次堂典里福音派的妥协者，我称他们为教会里的汪精卫。知道汪精卫是谁？汉奸。好，那是解放前日本占领了中国啊，占领了一部分的土地，于是呢，日本就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伪政府，就请谁做头头啊？汪精卫就成了傀儡了，啊，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代替日本人来治理下面的中国老百姓。好、啊，汪精卫呢，他想要曲线救国。救国、啊、他本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啊、他也爱自己国家，但是现在没办法，日本人太厉害了，日本帝国主义啊，我们被打败了啊，我就暂时卖国求荣啊，暂时点点头啊，哈哈，要溜须拍马，哈哈，我承认你啊，当个傀儡，但是呢他要找机会，有机会是要推翻上面的日本鬼啊，我要打倒你，把你推翻了，然后我自己来治理中国人，他要曲线救国。好，请问呢，汪精卫他上面的日本人信不信任他啊？这个中国人不可靠啊，我暂时利用一下。那么再请问下面的老百姓爱不爱他？
爱。
下面老百姓怎么说他？骂他是卖国贼，还有呢，汉奸、走狗、卖国求荣，他两头不是人，两头不讨好。他曲线救国成功没有？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些三次会里的福音派的妥协者，也是教会里的汪精卫啊。他们说：“哎呀，现在改革开放啦，教会开放啦，啊，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啊，啊，与其让这些现代派的，让丁光训啊、陈泽民这些没有信仰的投机分子站讲台，不如让我们来。”啊，我们站站讲台，我们传传福音，他们因着惧怕或者因着生活，他们就妥协了信仰。啊，请问了，他们上面的宗教局这些无神派的掌权者，信不信任三次堂典里的福音派的传道人？信不信任？信不信任？我再说一次啊，听清楚没有？好，他们上面的宗教局的这些无神论的人，信不信任三次会里的相信耶稣的福音派的传道人，信不信任？
相信。
相信？不信任。那么再请问下面的弟兄姊妹，下面的信徒，尤其是家庭教会的，怎么说他们？说他们是卖主卖友的犹大，他们也是两头不是人，两头不讨好，他们是教会里的 汪精卫，他们想要曲线救教会，成功没有？没有成功，曲线救教会不成功。我们再看，
真的，
别的，幸福，广大幸福就信仰来说，是什么派的？稀里糊涂的啊，当然里头也有一些真正性的，但是稀里糊涂的多，糊涂派。糊涂派的什么者呢？无知者。哎呦，他们一看，哇，现在礼拜堂开放喽，啊，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啊，到礼拜堂去做做礼拜啊，哎呦，啊，我的身体不好，治病啊，吃饼啊，得饱啊，啊，听听人家讲的挺啊，哎呀，讲得好就去吧，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大爷，去吧，感谢主，就去凑热闹，都跑去了。这些是广大信徒，是糊涂派的无知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好，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这是不是三次会的内幕，有没有这四个阶层？首先有没有最高阶层的，上面管理他们的、制定政策的宗教局的这些无神派的掌权者，有没有？好，第二阶层有没有神学院这些现代派的投机分子啊？第三个阶层有没有三次会、三次堂典里的福音派的妥协分子啊？有没有？第四个阶层有没有下面广大信徒这些糊涂派的无知者？有没有？好，是不是这四个阶层？好，再继续看，最高阶层，三次的最高阶层，无神派的掌权者。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他们祝福，不可咒诅。我几乎天天呢为这些执政党权的祷告，好像我们能够敬虔平安的度日，是不是？一旦你为他们祷告，神就会祝福我们，使他们有智慧治理这个国家，好像我们是信主的，可以平平安安的来敬拜神。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阿们。但是呢，因为他们也受了撒旦的迷惑，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对基督教友善不友善？啊，他们有些误会啊，他们认为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是不是啊？啊，他们要消灭信仰，要破除迷信，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淡化信仰。他们的终极目的，我再说一次，是要淡化信仰，消灭宗教，淡化信仰，为他们的政权来服务。我们已经读了第十九号文件，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干什么？联合各个宗教人士组成宗教政治联盟，然后呢，对信徒施以爱国主义教育，然后在党的领导下干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大国。好，他们的目的是要淡化信仰，消灭宗教，为他们的政权服务。而且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来消灭信仰。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解放之后，他们用是硬的还软的方法？硬啊，硬的方法是什么？逼迫、关、管、杀啊，劳改、抓起来啊，我们的教育。好，请问硬的方法能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不能啊。教会就像皮球一样，你越拍蹦得越高。在解放前呢，他们估计有600万信徒。好，一旦文化大革命过了，哎呀，所有的基督徒都消灭了，信仰已经没了，中国没有基督徒了啊，关管杀彻底的解决了，用硬的方法消灭宗教了。没想到，哎呦，四人帮一倒台，改革开放一看，哇，6000万，增加了10倍，教会如同雨后春笋，到处萌芽，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从哪来的？所以硬的方法有没有用啊？硬的方法无法消灭宗教，结果他们就换个办法。 好，改革开放之后呢，八零年代他们用软的方法，软的方法是什么啊？现在啊，信仰自由，我给你们盖礼拜堂啊，三自会重新开放，只要你登个记挂个牌就可以接受国家法律保护，可以自由敬拜，来吧来吧。但是无论他们用的是硬的或是软的方法，他们的终极目的有没有改变？他们最后的目的仍然一样，都是为了要消灭宗教，淡化信仰，为他们的政权服务。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时代，八零年代之后一直到今天，今天这个时代无神派的掌权者用什么软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来消灭信仰，淡化信仰，为他们政权服务呢？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 ABC， 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A 就是耶罗波安王，无神派的掌权者第一个阶层利用。第二个阶层，第二阶层谁呀？神学院里头现代派的投机者啊，丁光训啊，陈泽民啊，吴耀宗啊，罗贯中啊，这些没有信仰的披着羊皮的狼啊，这些假先知啊，这些投机分子，利用他们来培养，利用他们来培养三自会的接班人。好，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耶罗波安王利用神学院里的投机分子啊，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利用他们来培养三自会的接班人。好，让我读给大家听。金陵神学院的办学方针，好，就是什么？神学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出来？说，神学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真正的爱谁的？爱神的，忠于谁的话语？忠于圣经的，谁的仆人？神学院应该培养神的仆人，阿门。但是三次所办的神学院，培养的却不是神的仆人。我们读一读啊。金陵神学院的办学方针，这是记载在他们的招生简章里的。我读，我院就是金陵神学院，南京的，所要培养的是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中国教会的三次方向啊。好，按照三次的方向目标办好中国教会的人才。听明白了没有？他们培养的是不是神的仆人啊？他们培养的是国家的仆人，是宗教干部，是不是啊？忠于他们的人才，不是忠于圣经的，而是忠于他们的政策，忠于耶罗波安王的宗教干部。好，丁光训先生就是金陵神学院的院长，他说的更露骨更明显。他说呢，金陵是一所三次爱国运动所办的神学院，是高举爱国主义的，目的是要培养爱国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走三次道路的教会工作人员。听到了没有？是培养神的仆人呐、不是神的仆人，那是什么？教会什么工作人员。好，这是第一步啊，利用神学院来培养三自会的接班人。好，第二步我们再看。第二步，好，今天八零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用什么软的方法来消灭信仰呢？第二步就是，第一个阶层无神派的掌权者、耶罗波安王的宗教局的干部等等，利用第三个阶层。第三个阶层是谁啊？三自会，三自下面的堂点，三自礼拜堂登记注册的堂点里的什么样的人呢？福音派的妥协者啊，他们传的是福音，信的是圣经啊，也是因信称义，利用这些妥协分子来干什么呢？ 做广告对聊来招揽，招揽谁呢？哎，对了，招揽第四个阶层，下面的广大糊涂啊，广大信徒，下面的糊涂派的无知，招揽他们进到哪里去呢？进到三字会的保护伞之下。我再说一次，第二个步骤，他们有什么软的方法呢？来消灭信仰。第二步骤就是无神派的掌权者利用三字会里的福音派的妥协分子，这牧师啊、长老啊、传道人啊，讲的也是圣经，利用他们做广告，利用他们做招牌，来招揽下面的广大信徒进到三字会的保护伞之下。好，请问兄弟们，下面的广大信徒一般情况下有没有机会接触到第一个最高阶层的无神派的掌权？有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宗教局的、统战部的这些干部啊？有没有机会啊？一般情况接触很好。再请问下面的广大信徒一般情况有没有机会接触到第二个阶层，就神学院啊、现代派的披着羊皮的狼啊，像丁光训、陈泽明啊，这投机分子啊，神学院长啊，神学院的这些教授啊，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接触。好，他们一般情况接触的是谁啊？三次堂典礼的福音派的传道人，是不是啊？好，这些传道人讲的是不是福音啊？啊，一般情况有没有传异端邪说？没有啊，还讲得挺好啊，还有一些老传道人、老牧师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为主做过劳、受过苦的，还受过神学训练的啊，挺好。甚至一些海外的都来的，海外的福音派啊，海外华人牧师啊，美国的标培里啊、寇世元啊，都来了。哎呦，讲得好不好啊？讲得挺好啊。哎呦，弟兄姊妹一看，哇，人家讲的也是圣经嘛，人家也挺爱主的嘛，啊，还是海外的嘞，哎，还为主做过劳的嘞，哎呀，他们不是也讲圣经，也传福音，也是因信称义，都一家人嘛，都一窝蜂往哪跑啦？都去三字，所以三字会头人多不多？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呀。人家讲的挺好，人家也挺爱主嘛，挂个牌嘛，自由敬拜多好嘛，受保护嘛，都一窝蜂的都跑到三字里去了。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 ，A B。好，今天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用什么软的方法来淡化信仰，为政权服务？第三个步骤，请问啊，三次会里的堂典里的这些传道人年纪大不大了？
小大
了，年纪不小了，哦，都七老八十了，要不要老的？
要。
一天一天的衰老，老了以后去哪？
下去。
不一定下地狱啊！如果真正信耶稣，我相信他还是上天堂的啊！但是羞羞愧愧啊！但是他以后，我不管他下地狱上天堂啊，要走啊，要回天家或者下地狱啊，我不晓得啊。他们走了以后，走了以后怎么办？换新人，对不对？谁就来接替他们？年轻人，谁什么样的年轻人？神学院谁的学生？现代派丁光训、陈泽明的投机分子培训出来的接班人，宗教干部就要来换班了。这是第三个步骤，换班。你看看《天风杂志》里头，天风就是三字所出的那个后面每一期里头都是啊，哪个老牧师回天家了，是吧？啊，这个老牧师走了，那个老传道人被主接走了，一旦走了死了，那么丁光训的学生、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现代派的投机分子、这些年轻人、这些接班人、这些宗教干部就要进到三字会里头代替老牧师了，做他们的接班人，在三字会里面如狼牧羊。如什么？狼牧羊啊！下面的广大信徒、广大糊涂，哎呦，老牧师去世了，被主接去了。以前老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也不错。现在年轻人讲得好不好？ 都好吗？接班人嘛，是他们培训出来的嘛，都是一脉相承的嘛。老牧师讲得好，年轻牧师讲的也好，岂不是他们从前吃的是青草，如今吃的却是毒草？从前他们听的是圣经的道理，是福音派的正道，如今他们听的是现代派的胡说八道。但是他们在下面分辨不清，好好啊，年轻人有文化啊，年轻人受过培训，懂得很多，哎呀，他们都讲得好，从前好，现在也好，都好都好，又吃青草又吃毒草，吃的他们稀里糊涂，不知不觉的中毒了还不晓得，
慢性中毒，
慢性中毒，
慢
慢性子大，你们看到了没有？识破了撒旦的诡计没有？哎，还没看到，还没有。我再说一次，你看破了，识破了撒旦的诡计没有？看到了没有？哎，不要近视眼呐、啊！我是近视眼，近视眼。拿掉眼镜只看到眼前，远的都是一片模糊看不清楚，鼻子眉毛一把花，我要戴眼镜才看清。哎，我说的不是这双肉眼，那是什么？不要新眼近视啊，不要只看眼前。哎，三次会现在兴旺不兴旺？人多不多？哎呦，你看我神机骑士哦，人山人海，热热闹闹，还有海外支持哦。哎呦，韩国也来哦，哎呦，美国也来哦，台湾、香港都来哦。讲到讲的挺好，传的也是福音嘛，挺好的嘛。你不要近视眼，不要只看眼前的兴旺，要看远一点。阿门，
阿门。
要识破撒旦的诡计，他是在放长线，要大哥给你自由，你传吧，让福音派的来，让海外牧师来，让你订圣经，让你登记注册，来来来来，利用你干什么？做广告，利用你做招牌，来吸引，来招揽下面的广大糊涂。哎呦，讲的挺好的，来喽来喽来喽，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到时候换班，到时候把他们现代派的训练出来的宗教干部换到三字会站讲台，就从内部从里面腐化淡化消灭你的信仰，叫你不知不觉的失去基督，放弃信仰。有没看到没有？硬的行不通啊，逼迫，逼迫逼不倒啊，患难也压不倒，硬的来不了，他们就来，从内部来腐化信仰，识破了没有？阿门，
阿门。
所以我说，三字会金牛教是目前中国最大，而且最什么？最迷惑人的。你总看到他们迷惑人的方法没有？是有计划的，放长线钓大鱼，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长年累月的叫你中计上当，进到他们现代派的异端的网络当中。要不要上当？